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
听众朋友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陈雅芳在接棒人节目跟你见面，欢迎你收听，我们一起来学习啊。那今天呢，我接着这个灵命晋升这个话题来到第十三次跟你分享。今天分享的主要就是讲到过得胜的生活，是关于在奉献这里的。我们都知道，作为一个基督徒必须要有成圣的生活。那在属灵生命历程当中的四个基本的经历，第一个呢就是奉献，第二个是住在基督里与主同在，第三背十字架，主耶稣对门徒的呼召，先是来跟从我，然后呢就是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对不对？好，第四呢就是要爱神。上次跟你探讨了关于奉献的这个课题，今天呢继续跟你分享，我们要认识奉献的根据。一个人能不能奉献，就看他得救的时候他的心，他跟神的关系。如果他觉得给主耶稣面子，相信他啊，好像是对神特别的好了啊，愿意去跟从他，这就是说他用他自己的本事，用自己的爱心在神面前这么站着。如果你要跟这样的人去谈奉献呢，没门儿。如果有人觉得他是提倡基督教的人以为他做了基督徒对于基督教是大有光荣的，那么要对这样的人谈到把自己奉献给主也是没门。他信主的时候根本就没搞清楚他在干什么，他要做什么，他要信什么，所以打开头就不对。你想要这样的人有奉献的心智，那就是没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是因为主恩待我们，怜悯我们，爱我们，救我们，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不再是以前的那个模样了，是有一个崭新的开始的，我们就会想要把一切奉献给神。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儿女因着被主的爱激励的缘故，所以才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为主活是因为被主的爱激励了，这个激励按照原文可以翻译成圈住了，这是相当紧的一个圈住，在原文就是圣经原文里面的意思是圈得紧紧的，箍得紧紧的，把我们呢就捆在里面，爱把我们圈住的。我们呢在主的爱里面是逃不掉的，也不愿意逃出去，因为外面是魔鬼控制的天下，里面没有爱，只有害。当一个人被爱摸着的时候，他就有深深的这种体会。我们呢如果跟父母的关系很好，知道父母那么样的深深的爱着我们，我们思想意识，我们的感情就会跟父母连得紧紧的，绑住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代替我们死，今天我们明白了，我们就相信他，跟随他，并且把自己这条命完全的交在他的手中，为他而活。 爱是人奉献的根据，是因着主的爱也愿意回报，完全的献上，一点也不留下，因为主耶稣就是这样爱我们的。没有任何一个人他愿意奉献却是感觉不到主的爱的，因为人奉献是因为感觉到、接受到、领受到主的爱的。人若要在主的面前奉献，是因为他看见的、他感受到的、他领了、他也得到了主的爱。奉献不错，是根据主的爱，也根据主的权力。这就是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讲的，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我们的主为我们舍去自己的性命，他付上了代价，他买赎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蒙恩得救，对于主我们要舍去自己的主权。怎么讲？有个例子很容易明白，就等于是我们是游游荡荡的在路上，然后又没有主人，又没有人管理关心我们，我们的生命好像是飘荡的。但是有一个很有爱心的、很有能力的、很有主权的收养了我们、买赎了我们、代替我们付上了一些个贵重的代价，从此以后我们是属于他的。请问你是不是知恩报恩呢？会不会觉得，哎呀，我的生命、我的一切不再是自己的，是属乎于买赎我的人、给我重生的人的手中呢？所以弟兄姊妹，既然是这样，我们就必须在我们的身体上荣耀神，因为我们不再是从前的自己。我们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付上了代价，替我们死，把那个老我已经赶走了、破坏了、去除了，我们成为一个全新的人。我们在主里面是有权利的、重新的生活的人，完全属于主的人了，那就大大的不同啦。我们要搞清楚，是被主买回来的，因为他付上了代价。他买我们不是用金银财宝，乃是用他的生命、他的宝血。这是有主的爱、主的权力、主的大能。说到底都是因为主的爱，所以我们回报的方法就是拣选侍奉他、跟随他、完全倚靠他。我们从此以后得救之后，只能够唯一的跟随主耶稣走。再说从救赎所产生的权利来说，叫我们为着主；从救赎所发生的爱来说，也是为着主。所谓的奉献，它的根据就是权利，也是爱。这是一个合法的权利，是超过人间感觉的爱的。因为这两个原因，我们一定要，也是必须要，并且永远要归属于主。弟兄姊妹，在人与人之间的爱当中，我们受了一时爱的激励，我们会付出，我们会愿意做一些个事情，但是那是愿意，还不是神所要我们做的奉献。单单认识合法的权利，那也不是奉献。奉献是什么？完全的摆上，连生命都摆上，所有的一切属于我们的一切通通摆上。这就是因为我们被主的爱激励了、感动了、救赎了，然后就因为这一道手续过了这一关，我们有了新的地位，不再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像世界上所有的人一样， 我们是因为神的救赎，主的爱，并且是付上了最高的代价换回来的。因此，我们从里面到外面，完全的交在主手中，交在主怀中，交在神的恩典当中，完全的归于主，生命也为着主。这个就是奉献，奉上，献上。在旧约里面，这个仪式翻译成为承接圣职，也就是接受侍奉神的这个职分，这是圣洁的职分，所以呢要全人奉献，完全的接受在神面前的职分。而且立志侍奉的人会对主说，主啊，因为你爱我的缘故，今天我从这一切里面分别出来，专一的侍奉你。弟兄姊妹，我们把生命交上奉献的目的，并不是说我要为神去传道，奉献的目的为神去做工，为着侍奉神，结果呢就是我侍奉就行了。那侍奉在原文，就是圣经原文里面的意思呢，就是伺候，意思就是说准备着在那里随时的等待着主人的吩咐。奉献的目的是全人全心整个灵伺候神。伺候不一定是劳碌的做工，伺候就是你就是随时的等候。神说站着站着，站哪儿就站哪儿，做什么就做什么，赶时间跑跑，这叫做伺候，随时听候命令。神所要求的就是要所有的基督徒把身体献上伺候他。我相信知道古时候的那些个下人伺候主人的时候，就很容易让我们想到，是不是啊，电影啊戏剧里面都有这个角色，不一定是跑到讲台上去，或者是到一个荒凉的地方去布道。有的人神差派他上讲台，他要宣讲神的话语，有的人神叫他去开荒，那他就把他的生命时间就做神要他做的工作上面，就是神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伺候，伺候是什么？听命而做，就这么简单。基督徒，基督的门徒是已经把生命完全交在主手里面的了，主怎么吩咐咱们就怎么做。主耶稣就是我们生活的中心，侍奉神就是我们生命的目标。神他最爱施恩，让我们侍奉神其实是我们的本分，也是我们的回报。所有信主的人都知道，一个人从他得救之后就是属于主，那属于主的人是什么呢？就是主的孩子啊。所以一个基督徒他成为一个主人的奴仆啊，我们一听到奴仆会觉得受限制了，哎呀是下人，不是，是一个属于在神的救恩里面一个特别的角色，是神的儿女了。儿女听命于父神，忠心的在父神面前做每一件事情。神分派我们做的各有不同，对不对？我们要好好的使用我们的时间，不能浪费，因为时间就是生命。忠心，这是绝对的。如果不忠心，就没有办法达标，这样的人在神面前是站立不住的。其实啊，每个人侍奉神的人呢，他的生命遭遇经历或者是得到的失去的都不同，神给谁什么就是什么，所以我们要活在基督里，这样 我们才能够完全的知道，我是个得救的人，我是一个属耶稣基督的人，我是被神差派的，我是按照基督的吩咐去做的，去伺候的，服侍的。然后你就会甘心乐意的在你的岗位上面做到最好。做到最好是什么呢？就是你所做的心里面有平安，有喜乐，并且你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你会知道天父悦纳了，主耶稣喜欢了，你自己呢喜乐了。弟兄姊妹，奉献的根据是什么呢？明白了吗？那怎么样去实行奉献呢？首先呢，要过奉献的这一关。信耶稣的人不但要得救，这个奉献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看看有一些属灵的伟人他们的传记里头呢，都讲到有关奉献的经历，就是在一定的时间把自己的一切在祷告跟神的交通之中完全的交上了。这个祷告需要到达一个地步，就是让圣灵来印证这样的祷告蒙神悦纳了，也是经过了奉献的考验。像旧约里面所记载的，以利亚把祭牲切成一块一块的放在祭坛上，只等到天上降下火来焚烧了，这就是一种蒙悦纳的记号。有的基督徒听了奉献的这个讲道也愿意奉献，但是呢，他的奉献呢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呢，就像在旧约时代百姓奉献呢祭牲在祭坛上，但是呢却不愿意让祭司用刀去切割那个祭牲成为一块一块的，或者是根本就牵一只活蹦乱跳的祭牲来献在祭坛上。那神怎么可能从天上降下火来焚烧呢？是不是？就是当一个祭牲他没有被杀，没有焚烧，就不能被悦纳，也不会有圣灵的能力和神的爱。他献是献了，但是没有果效。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讲员讲到奉献的这个道理，那心里面有一些感觉，于是就向神祷告说：主啊，我要奉献。但不是祷告完就算数了，你得祷告要等候啊。等候什么？等候圣灵来印证。一般来说呢，一个完全奉献的信徒必定会被圣灵带到一个新的境界之中，就是圣灵会永远住在他的心中，使他有喜乐，有能力不断地从里面涌流出来。任何属灵的事情都需要圣灵印证。比方说你去向人传福音，对方愿意接受耶稣做救主，并且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曾经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脑子里的认知，口头上的接受，这样的人他不一定得救，还要等圣灵的印证。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听完了一个奉献的讲道就会成为一个奉献的人。那有一本书里面记载了一个信徒奉献的过程，是圣灵把他逼到一个角落上，一个死角里面，前无走的路，后无退路。当他要过奉献这一关的时候，他觉得他像是要死了，要殉道一样的。首先是圣灵要求他无条件的降服，他跑到空旷的地方，从心底里面发出了呼喊。他说：我好像站在被告席上的囚犯，刚被判了死刑，正在做临死前垂死的挣扎。我想到了要献身，可是想到要付上那么重的代价，我 很不容易下一个正确的决定。我一连哭了好几天，我瘦了好多好多，只因为我看到圣灵向我提出的要求让我那么难去答应。在这些天里面，圣灵却让他看到了自己本性的败坏。圣灵直接地对付他的老我，要他跟老我完全的断绝，从今以后要完全的顺服圣灵，跟老我一刀两断。经过第一步的降服之后，圣灵开始对付他贪爱金钱的问题，这可抗衡了一整天呐。到了晚上，他终于对金钱的态度有了个彻底的改变了，接着要他奉献自己的生命为全世界的人而活，正像主耶稣降世也是为世上所有的人，以后再没有权利为自己决定是不是要安顿一个家或者是别的想法，还要对付他自私自利的野心，注重名誉的虚荣心。一直到他完全交出来之后，他才听到神亲自对他说话，使他进入父子圣灵所住的至圣所，使他得到了完全的安息。弟兄姊妹，当圣灵带领我们走到奉献的这条路上的时候，我们也会有那种被钉十字架的感觉的，因为圣灵会光照我们，挑出我们里面所隐藏的那些个老我自己，让我们看到还有所保留，还没有完全奉献的那些。如果我们是忠心的让圣灵带领，必定神会带领我们直到我们过了奉献的这一关。过了这关之后，那就要走奉献的路了，走十字架的道路，要先过窄门，而窄门就是奉献的门。基督徒每一天要怎么样过奉献的生活，圣灵会带领。人没有办法要求自己或者是带领另外一个人过奉献的生活，除非那个人他自己愿意完全的信靠和倚靠圣灵。那说到关于奉献的生活，我们可以从利未人的生活学到一些原则。他们蒙神呼召之后，从以色列人之中分别出来，专心的侍奉神。首先，他们要自洁，与世俗分别为圣。他们在地上没有产业，只以耶和华为他们的产业。可见，奉献生活的第一步，要脱离世俗的情欲和缠累，跟世人分别出来，过圣洁的生活。之后呢，他们要亲近神，而且是侍立在神的面前。奉献生活的第二步是借着祷告、默想、禁食、查考圣经、跟读属灵的书籍，进入到跟神亲密的关系里。还有，这样的人，他天天要致死肉体里外的私欲，也要为百姓办理属神的事，这是利未人的职分。那奉献的信徒不但自己追求神，要常常进入到内室，还要到外面去服侍别人。头一项要做的就是施舍、怜悯和金钱，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再来呢，是为别人的需要祷告代求。初期教会的信徒生活见证，就是一个奉献生活最好的榜样。圣经上面记载说，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那许多信的人都一心一意，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大家公用， 内中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找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但是有一些信徒呢，他是不靠圣灵的，而是靠自己走所谓的奉献的道路，所谓的敬虔的生活。所以呢，有一些常常是自己想出了类似于修行的方法。那哥罗西书里面所说的信徒，他们呢是攻克己身，不吃不喝的修行。可是如果每个基督徒都是这样的话，你想想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会怎么样呢？这个所谓的修行的方式是克制自己。哇，神创造天地万物，又有雨水，又有哇花草树木，还有果菜这些个，甚至于在洪水之后还让人可以吃肉。那人却在生命当中给了自己下很多的禁令，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喝，这个要克制，那个要克制，这就不对了。圣经告诉我们要背着十字架，那是需要神亲自的带领，圣灵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陪我们同行，而且是带领我们，我们才能够背得起，背得上，背得动。不要说哎呀，我天天背着十字架走靠主而走的这个道路，是吗？回家好好祷告，如果真是出于圣灵的带领，没有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苦瓜面儿，哈，脸上忧忧愁愁的，或者营养不良的，不是的，是有神所赐的荣光，属天的荣光，神同在的荣光，喜乐的荣光，那就是真正圣灵的带领，那就是有着喜乐、平安和能力，而且跟他在一起的人都会得到神的爱，都会得到神的供应，神的帮助，神照亮他们的心，能够知道唯有相信耶稣，罪过才能被赦免，也能够得到神的爱，得到神的拯救，得到神所赐的永生。
每当我软弱疲乏，对未来充满惧怕，你对我赤身呼唤，来到你宝座前，你是如此温柔，深知我心里感受，你赐下话语，你光照鲜明，你炼尽我生命，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你同在是我的安息，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等候你，我重新的你，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你同在是我的安息，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等候你，我重新的你。